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3月24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粤讲有你的心理战独裁者的死穴。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在3月14号，路透社独家报道了川普在任期间，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授权 CIA 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共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以认知战的形式，在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他们挖掘到中共内部的一些真实消息给中国民众知道的，想透过这种方式来扭转中国民众对习近平的印象。这个报道出来之后，路透社都问到现在的白宫方面有没有继续这一方面的资讯，白宫和 CIA 都拒绝回答的。美国方面资源就不少了，但是中国民众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不可以发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民众是怎么做的呢？似乎他们做的方法亦都使到习近平投鼠忌器的。他们做了什么呢？怎么做的呢？今日请路桥来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就想今日睇从一个心理战嘅角度嚟睇下，美国用紧一啲咩方式，而中国人民又用咗啲咩方式。咁党外咧，佢有时咧就系我哋广东人讲嘅鬼拍后尾枕，佢自己就会爆一啲嘢出嚟，全部都系国家最高机密嘅。民间亦都有时由佢哋不经意嘅，亦都系将中国大陆嘅好真实嘅情况咧，系呈现俾世界面前嘅。所以我哋今日想係讲讲从呢个角度点样大家係各显神通咁样去针对习近平同埋中国共产党打呢个心理战。头先阿石头就解释咗美国川普喺佢上任两年之后呢，就授权中央情报局喺中共嘅社交媒体上呢就发起一啲嘅资讯战。咁呢佢就係想通过呢啲咁样嘅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呢就放出啲情報，咁呢啲情報呢係針對習近平又針對共產黨，都係負面嘅，引起中國公眾對中共嘅不滿。大家要注意喺呢一個蓬佩奧做國務卿之前呢，佢係中情局嘅局長嚟嘅。咁喺呢件事上有冇阿蓬佩奧嘅影子呢？我相信可能都有，因為喺當時川普的幕僚里面，蓬佩奥是最反共亦都是最知道中共的一个人。咁就根据即係路透社佢话啦，因为有三个官员就讲呢件事。咁川普当时就有一个一支嘅小型队伍，佢嘅身份系假嘅，佢利用一啲网络嘅假嘅身份呢，就係、是、透露咗一啲嘅负面嘅情报，但啲情报全部都真嘅。即係嗰個身份就假嘅，但情報係真嘅。咁爆嘅料裏面咧，就最爆炸性就係話咗一啲嘅中共高官喺海外藏匿嘅資金，即係佢哋人幾多人去嗰度，話有啲人有啲咩買咗咩屋啊，喺美國有咩投資啊，就咁。咁另外比較引起民眾注意嘅就係一帶一路，一帶一路裏面咧就係暴露咗中共係好腐敗，亦都好浪費。因為中國人對一帶一路係冇乜好感，呢啲地方攞咗中國嘅好多資源，所以民眾對呢件事亦都係好注意。咁其實川普就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共嘅滲透活動咧係遍及美國嘅軍事、技術、金融、教育、知識產權、農業，可以話無所不包、無所遺漏。咁美國人喺生命同埋安全方面咧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可以話係美國對中共咁多年嘅滲透嘅一個回應。咁咧就 兩位前官員咧，佢講俾路透社聽就話，即係中共最高領導人咧，其實就係驚嘅。特別佢搞咗好多嘅中共高官喺海外藏匿嘅資產啊，佢哋嘅二奶啊，佢哋嘅仔女啊之類，咁啊呢件事令到中共嘅體制裏邊係驚。另外咧，就係逼咗呢個中共咧，係去花費資源去追查究竟係邊個將呢啲料爆出嚟嘅。咁其實呢個戰爭，我就覺得呢度係屬於一個戰爭，都係好點講啊，係好突破美國以前嘅思路。即係川普成日都就係咁樣，佢做埋啲嘢咧，真係同以前譬如奧巴馬、克林頓嘅政府係完全唔同嘅，佢嘅思維好廣闊。有啲人就話咁美國都唔係咁好啫，川普係咪？即係中共打呢啲戰，美國又打，咁同中共有咩分別啦？分別就係、是。川普放出去或者透過中情局放出去啲料係真嘅，只不過佢用嘅名係假。而中共放出嚟嘅料同埋佢哋嘅源頭嚇來源，往往係全部都假嘅。咁呢個就係分別啦。咁中共本身咧，佢一向好識利用美國嘅媒體，有幾個媒體咧係特別成日攞到好多嘅中共自己發放出嚟嘅料。呢啲料咧，乜料都有嘅，有啲係互相攻擊嚇，譬如。人口嘅時報好詳細講阿温家寶嚇，佢個家族點樣腐敗啊？呢啲可能係黨內內鬥，有時候咧就係要對美國喊話之類嘅。咁佢哋乜嘢情況都有。以前嚟講係主要經過係左媒啦，華盛頓郵報啦、金融時報啦、路透社啦、紐約時報呢啲報紙都係成日攞得到中共以前嘅獨家。當然而家嚟講呢段時間已經過去晒㗎啦。咁呢個係暗戰、資訊戰裏邊嘅，或者心理戰裏邊嘅暗戰。至於明戰，就係而家睇得大家日日都睇嘅，就係 TikTok。TikTok 咧可以話係中共喺美國進行嘅一場文化大革命，嚇就係咁樣啦。咁暫時講咧就係即係喺度拉鋸當中啦嚇，我哋要睇後續。
今日睇到白宮嘅安全發言人柯比咧都出嚟講緊話，敦促參議院咧盡快通過針對 TikTok 嘅法案嘅。咁究竟参议院而家嘅情况去到点呢？而家仲未知㗎吓，只不过呢睇到咗白宫呢似乎喺度表紧态㗎，係支持众议院个法案。
咁但美国亦都有佢嘅明战，资讯战嘅明战就係、是、火箭军。火箭军呢就係、是、即係美国係透过佢一间军事大学公然嘅就将中共火箭军嘅所有嘅内情从大到细就係呈現俾世界，就係、是、喺一個網站裏邊。咁呢一場嘅即係資訊戰，將火箭軍嘅情報完全暴露，咁就大創中共嘅軍隊，亦都大創阿習近平自己嘅聲譽。咁之往後嘅事，大家都講咗好多啦。阿李尚福啊落台啊，火箭軍所有嘅人員全面被係即係清洗，火箭軍要回復翻佢原本。認為應該有咁嘅樣咧，唔知要幾耐時間。咁所以呢件事亦都係重創咗整個中共政權嘅。咁啊，講翻去即係呢一個海外中共嘅啲權貴嘅啲消息。咁咧呢啲消息就係令到中共頭先講咗係一般嘅體制人士喺海外都有錢㗎啦，都係由細女喺曬嗰邊啊，算係美國人啊，或者有自己嘅。二奶啊喺曬嗰度，咁而家就因為咗呢一樣嘅海外嘅信息咁完全咁暴露咧，就可能令到中共嘅權貴係俾阿習近平更大嘅壓力，要佢做一啲嘢。咁呢樣嘢係令到中共高官最坐立不安嘅，咁啊亦都令到阿習近平坐立不安嘅，就係呢一件事。
中共高官同習近平都坐立不安，點解？佢哋似乎而家变成死对头嚟噶咯，
即系中共嘅两难就系话，如果系美国放出嚟呢啲情报系假嘅话咧，咁就佢可以话你系假情报，我都唔使理你。但系问题呢啲唔系假情报，系真情报嘛，而且嚟自四方八面，你都唔知道佢系点样放出嚟嘅。有啲系透过网络啦，有啲咧就直接咧就俾咗海外嘅媒体俾佢哋爆料俾佢哋放，所以。即係呢個中共高層嘅焦慮係可以理解嘅，因為佢哋唔知道 係咪會繼續？嗱，睇情況，而家就係完全繼續。雖然川普做呢件事係2019年，但係而家嚟講，即係中共一啲都唔夠膽話美國已經停止啦。咁當即係呢個記者問到呢啲白宮同埋呢一個美國情報局嘅時候，中情局嘅時候，佢哋都唔回應。咁啊，就亦都根據一啲嘅好熟悉白宮同埋中情局嘅人話，佢話當白宮通過呢啲嘅行政嘅命令嘅時候咧，除非有好大事情發生，否則嘅話咧就會延續噶啦。咁所以點解中共咁緊張就係佢都唔知道美國仲有啲咩料，呢啲料係嚴重到乜嘢地步，係幾時發放？咁所以呢個係美國嘅一個秘密武器嚟嘅。
咁我谂习近平咧，可能都几担心佢嘅料咧被爆出嚟嘅。佢喺大陆就可以一手遮天啫，但系海外嘅话咧，其实佢系唔受欢迎嘅人物嚟嘅。
咁中國人又點呢？中國人就比較淒涼啲啦，乜嘢情報都冇，最簡單嘅事實都冇。但係佢亦都有個獨門絕招喎，呢個就係預言啦，預言啦，就係咁樣。咁呢啲預言呢，就係滿天飛嘅，有不同嘅預言，有好多嘅呢啲，我即係上網查咗下，多到不得了，種種嘅解釋啊咁樣。而呢啲預言呢，係令到習近平好緊張。
咪住先，中共咪讲紧佢哋系无神论嚟噶，又拆庙又拆教堂，乜都拆噶啦，口号都嗌出嚟啦嘛，天不怕地不怕啊嘛，咁习近平有咩好惊啊？
佢好緊張，點解？因為好多嘢係同佢而家嘅情況係好相符嘅。再一樣就係話，中共嗰啲過去嗰啲所謂嘅領導人，表面上係無神論，但係其實咧，佢哋都係好相信呢啲古代嘅預言啊，或者係啲神神怪怪嘅嘢。毛澤東嗰個御林軍中央警衛隊，佢係個番號咧係8341。呢個8341係有來頭嘅，毛澤東自己都唔知道，到佢死咗之後先發覺。8341係即係當年嚟講，聽講毛澤東係從一個道士嗰度攞出嚟嘅。8341嘅暗喻就毛澤東嘅壽命係83歲，去統治中共呢個政權係41年。咁咧就毛澤東聽講成世都唔肯踏入紫禁城半步嘅，就因為有人指點過佢話，如果你入去咧，你嘅權位就唔保啦，所以呢啲人係非常之迷信。阿江澤民咧就抄地藏經，就到泰山去拜神，因為佢好驚佢迫害咗法輪功，佢會落地獄。佢即係一方面佢迫害，二方面佢又驚到不得了，就做呢啲嘢嚟減想減免自己嘅罪孽。而維基解密亦都話習近平咧係相信佛家嘅超自然力量嘅，佢對呢啲嘢佢相信嘅。咁所以點解預言咁有效呢？因為佢相信。咁而家最流行一個預言就係鐵板圖啦，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我諗我哋嘅聽眾裏邊有好多對呢啲可能好有研究嚇。咁啊，我講嘅係新聞嚇，或者係評論。我即係對，其實對呢啲嘅預言，我所知並不多嘅。咁呢個鐵板圖咧就係一張圖，就有五隻鳥。有四隻鳥咧就黑色嘅，佢哋飛過山峰就好安全啦。但其中有一隻鳥咧就係白鳥嚟嘅，呢只白鳥咧就係撞山，就成身都血。我希望我做短片嘅同事咧可以將呢張圖咧就放出嚟。咁呢個白羽之鳥咧，其實好多人就話白羽啊嘛，即係雜咯，係嘛？即係雜字就係繁體字上面嘅羽，下底係白。咁其實佢係亡黨之君嚟嘅。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比較少，冇咁多人提，但係亦都係我睇到翻嚟就話，目前中共嘅情況係空前絕後。所謂空前咧，就話核心集權係超過晒毛鄧嘅，而絕後就係中共後繼無人啦。呢一次係中共最後一代，習近平係中共最後一代嘅領導人，呢個就係空前絕後。即係我哋睇睇呢個預言究竟對習近平有啲咩影響？的確有喎。習近平咧，其實佢就而家嚟講出於無奈啦，佢係想改善國際關係，吸引外資嘅，亦都想重建自己喺全世界嗰個所謂大國領袖嘅地位。但係你睇佢2023年咧，幾乎極少出門。印度舉辦嘅 G20 峰會佢冇去， 聯合國的大會這個領袖峰會他沒有去，要是派李強要是派韓正，他只有參加過拜登的即是2023是 November 即是11月的APEC 峰會，也都去了一個巴西的這個金磚峰會，是這麼多了。他怕什麼？他怕暗殺咯，怕被人哋奪權咯，怕佢哋去外出外遊期間，北京唔知發生乜嘢事咯，或者係怕啲特務喺海外殺佢咯。咁所以佢日日就面對呢啲咁樣嘅生死壓力，面對要失去權力嘅恐懼。咁佢個身體當然就會唔好啦。咁我哋都睇到好多個短片，睇佢行路即係行嚟歪歪斜斜嚇，又突然間又有啲會佢又唔去啊，喺金磚嗰度嚇。即是他的高度焦虑，他成日怀疑有人暗杀他，边个都不够胆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身体就其实即很自然一定出状况的。英国的每日邮报呢就在3月11号就拍了几张照片出来，习近平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呢就是习近平很痛苦的表情。这张照片其实就 在 YouTube 里面随时都可以见到的。双眼紧闭，面皱成一团，前面有两只茶杯，即是这张照片是人都知道是身体很痛苦的时候就会发出没办法控制这样露出这个这样的表情的。那就很多人就猜想他身体一定是出了情况。那他就是全国政协闭幕式和人大会闭幕式呢都缩到只有半个钟头，很多人就说可能跟他的身体好差，已經係好難支持係有關嘅。咁呢個其實已經係對佢有影響㗎啦。
如果習近平係最後一代嘅話咧，中共最後一代嘅話咧，咁咪啱咯。咁呢個時間咪快到咯，會唔會係咁樣咧嚇？
咁就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一個推背圖啦，有好多人講啦嚇。推背圖咧，推背圖有三部分，一個有圖片，有另外一個咧就有一首詩係叫做《參》，另外咧有個首短詩叫做《頌》。喺《頌》嗰度咧，就有人成日都話噶啦，有一軍人身大功，咁大家都喺度猛嗰度估，即係有一身人身大功，功字係咪旁邊係張咧？係嘛？係咪係姓張嘅都會有出問題咧？亦或呢身大功嘅？是咪同火箭軍係對應咧？咁呢啲嘢，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對習近平嚟講都係會有影響。咁再加上火箭軍嗰度有美國嘅情報，可能令到佢更加覺得火箭軍咧係非整肅不可嘅。咁再有一啲咧，就係、是、推背圖嘅第43章，就係、是、話軍非軍，神非神。即係好清楚講咗，而家中共嘅宮廷嘅內部嘅君臣關係出曬問題啦。咁跟住就話此艱難終克定，意思就係話經過困難之後咧，終於咧都係會克定嚇，即係會平定。咁克咧係李克強個克。咁好多人就話係咪因為咁樣李克強非死不可咧嚇？係咪因為咁樣？唔知啦嚇。點解所謂預言講到明就唔知真定假噶啦？咁但係過後，大家去睇就係睇點樣子去傳譯嘅啫。咁仲有一句咧，亦都係43章嘅，就講到就係黑兔走入青龍穴，欲進不進不可説。咁2023年係兔年，而呢一個2024年係青龍年，咁所以黑兔走入青龍穴咧，係絕對講2023同埋2024呢段期間嘅啦。咁就即係龍嘅，當然就是皇帝啦，咁黑兔走入青龍穴，咁邊個係黑兔呢？大家就估咯喎。喺中共嘅領導人裏面有三個人咧係屬兔嘅，一個就係孫政才，孫政才已經冇啦，俾阿習近平拉咗落嚟啦。另外一個胡春華，胡春華咧亦都俾習近平扁到冇得再扁噶啦。咁曾慶紅亦都係黑兔，而家係咪習近平要對付曾慶紅嘅時候咧？最近亦都有好多關於江派。即係正仲未死嘅佢整個勢力，有呢方面嘅好多嘅傳說。咁係咪而家嚟講唯一正落嚟嘅黑兔曾慶紅啊，係啊習近平要去對付咧？咁我哋睇下啦。總言之，呢啲嘢我哋就講到呢度為止啦。但係無可否認，習近平嘅內心係好脆弱，佢表面上好似好強，內心係因為怕失去權力，怕失去權力之後自己嘅性命不保。怕失去權力之後，佢哋屋企人嘅性命都不保，再加上佢實際上旁邊係全部都係好多敵人，佢冇一個可以相信喺佢心目中每一個都係敵人。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民間嘅 獨門呢個絕招就係語言啦。我哋覺得係對習近平係有一定嘅影響。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就即係呢個習近平有時佢都會係鬼拍後尾枕啊，自己爆啲嘢出嚟。咁呢啲嘢咧係我哋一直喺外間都揣測啊、評論啊，作過好多好多嘅推測。咁今次佢自己直白咁講俾你聽，引證咗我哋所講嘅嘢，全部其實都係啱嘅。
中共咁大方，乜都講俾你知。
咁喺《求是》雜誌呢個黨裏面嘅，即係好出名嘅份雜誌，佢就爆咗啊習近平喺2023年1月9號嘅中紀會兩次全會上嘅講話。佢講咩呢？習近平就話：有人走着走着就唔記得咗點解出發啦，忘記咗共產主義遠大嘅理想，即係意思即係話連黨嘅初衷啊都唔記得啦。嗱，呢點好重要嘅嚇，做人都有一個目的，一個組織都會有佢嘅宗旨啊，連宗旨都忘記咗啦。跟住講到解放軍，佢話隊伍不斷發展壯大，亦都帶嚟幹部良友並存，參差不齊。咁啊，幹部咧冇經過生死考驗，缺乏嚴峻鬥爭同埋艱苦環境嘅磨練，容易追求安逸享樂而意志消沉，不思進取，容易喺鬥爭面前慌了神、亂了陣腳。呢度有講幹部，亦都有可能係講軍隊嚇。跟住佢又就話，黨嘅規模大咗啦，一些人容易出現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現象。容易出現尾大不掉、自行歧視的問題，咁啊黨裏邊就係你有你，我有我嚇，咁就係亦都講將黨嘅現實講咗出嚟。嗱，呢個佢自己講出嚟嘅，呢個係其實黨嘅最高機密，佢爆咗出嚟。不過求是喺而家爆黨嘅最高機密，亦都係我哋一個看點。
點解講佢係一個看點咧？
點解要爆咧？呢件事其實已經過去幾個月開言白，點解呢個時候要爆出嚟？咁係咪黨外真係有個鬥爭得好緊要？就好似李克強話，其實全個國家有6億人每個月賺唔夠1000蚊嘅人民幣，就係、是、必要時關鍵時就將事實講咗出嚟，就表示有啲人係非常之不滿啊！習近平要將真相講出嚟。咁其實中共睇到咁嘅情況，已經覺得佢係已經嚟到最虛弱嘅時期啦。咁另外咧就已經比較耐咗少少，但我今日都要講講，就係、是、李強佢係即係佢嘅政府工作報告嘅時候，到最後佢就講咗啲説話，佢話中國人民有勇氣、有智慧、有能力戰勝任何艱難險阻，中國發展必將長風破浪，後會有期。咁後會有期講完之後，佢知道自己錯，馬上就講未來可期，改為未來可期。咁其實好簡單，即係話我哋係。發展會長風破浪，不過同呢個世界咧要脱歐啦，大家再見啦，要告別啦，後會有期。啊，呢啲係佢鬼拍後尾枕，佢自己噏出嚟嘅，即係我哋冇人話係咁講，佢自己心裏邊可能就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唔小心就爆咗出嚟。
即係本嚟習總唔俾阿李強開記者會啦，就為咗等佢唔好爆呢個真相嚇，結果佢喺講話嘅時候已經爆咗出嚟嚇。
咁仲有一啲咧，就係即係最近亦都係新聞嘅，即、就、係、是、一個香港建制派嘅媒體叫中評社啦，非常之親共嘅啦。咁佢就係17號晚咧就刊出一個重大嘅新聞，標題咧就話係啊總理李強嘅政府工作報告。呢、這個新聞就得意咯，佢個作者居然叫習近平，習就習近平嘅習，禁就禁止嘅禁，評係評論嘅評。個作者居然係叫習近平，習近平佢都夠膽登出嚟，唔知點解？裏面咧就係即係講中共官員腐敗啊，外資加速脱離啊，股市雪崩下跌啊，建造商接連爆雷啊、爛尾啊之類嗰啲嘢冇人知啦。但係呢個時候會有一篇咁嘅文章，雖然停留咗半小時就被刪除，咁啊即係呢篇文章係經一個親中嘅媒體爆出嚟。咁啊，就俾人哋好多嘅遐想，就一定係有啲勢力啦，係嘛？敵對勢力啦，就趁住呢個機會就爆料啦，就係咁。咁啊，後嚟咧就話聽講就話係佢哋嘅網頁咧就俾人哋黑客咧 就係強行進入，咁就假借李強工作報告咧發表呢篇文章，係唔係咧？我唔知道，我更加願意相信就係其實中評社裏邊係有人，佢哋特登就要發篇咁嘅文章出嚟。工商事發之後就只好賴黑客啦。咁仲有一樣咧，就係民間好多時候咧有啲好特別嘅現象咧，好簡單，亦都將中共嘅國家最高機密咧係完全泄露出嚟嘅。嗱，呢啲人即係民間嘅人，可能佢完全都冇諗到呢一樣嘢，但係佢做嘅行為就俾人哋影咗一張相，就係一張相，佢就係勝過千言萬語，就一張相就將中共嘅最高秘密完全暴露。
唔怪之得你啱先讲紧嘅嗰个中评社嗰篇文章咧，都要被删除啦，系咪？呢个国家机密嚟噶嘛？睇嚟平时剪报纸咧，都应该有好多国家机密嘅。
咁咧，我跟住要讲嘅就系讲包公事件啦。喺河南省开封府咧，有一个叫做包公庙嘅吓。咁咧，有一个女人咧，就有一日咧就跪地痛哭，就俾人哋咧就系影咗佢嘅影像，跟住咧就放上网。跟住就好多人睇到之後咧，就個個都去曬呢個包公廟裏邊咧跪地申訴。咁就收尾，當地政府就越睇越驚，就馬上封鎖咗呢個包公廟。呢、這個情況係點樣嘅咧？就係、是、一張相，就係、是、個女人跪喺度喊。咁有啲網友就話：古有孟姜女哭倒長城，而家咧就有喊冤女哭閉包公廟，因為呢個廟。因為人多嘛，咁所以啲公安即刻嚟，即刻就將個包公廟封曬佢，連包公抬走嚇。呢、這個畫面其實就好簡單，包公喺民間嚟講都覺得佢係鐵面無私嘅，佢一個包青天係為人伸冤嘅。咁呢個畫面表達嘅就係中共嘅司法不公不義到極點，受苦嘅老百姓根本冇辦法去伸冤。佢唯有嚟到包公，象徵住大公無私、鐵面無私嘅一個咁樣嘅司法嘅一個象徵，佢只能夠係喺嗰度流淚，跪地流淚，因為知道包公係唔會誤判嘅，包公會聽佢嘅冤情嘅。一張圖就代表咗中國人民嘅願望，就係佢哋目前冇嘅，佢哋只能夠就係將呢一個需要，將呢、這個。冤情發泄喺一個包公嘅像前面，咁呢啲都係國家最高機密，就係、是、經由即係不同嘅途徑落入咗世界嘅眼簾裏邊，即係應咗咁講，即係係呢個紙包不住火啦，係嘛？係真相始終都要泄露，無論佢係特登去被人挖掘，或者佢哋自己自爆，或者係不經意有其他人咁暴露出嚟。
所以中共要全面控制中国人物就咁嚟嘅咯，系全面控制啊，唔系局部控制，因为遍地都系真相而家嘛，所以每一样嘢咧，其实都系暴露中共嘅弱点嘅。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一方面，继续将真相讲俾大家。呢度系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历史将会重演。亲共冇好下场。
唐人街，
今日做节目之前咧，我系要同大家介绍一位嚟自美国加州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系因为不幸跌倒事故受伤嘅，多年都一直忍受住膝头嘅痛楚。咁自从佢开始咗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咧，就发生咗变化啦。咁我哋而家就听下。谢女士的亲身体验啦，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谢女士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连佢夜晚瞓觉屙夜尿呢个习惯咧都改变咗嘅。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啊，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夜尿咯。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咁谢女士嘅经历咧，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咗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系有解决之道嘅。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喺度经历紧类似嘅情况， 不妨考虑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的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是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啦。喂，正哥，香港23条在3月19号正式立法了，香港想翻身都几难啊，你点睇啊？
阿尔文，唔使咁惊，大陆唔可以只手遮天嘅。嗱，香港嘅23条立法啊，即刻引发全世界好多国家嘅政要、议员同埋大嘅媒体强烈反对。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欧洲议员莱克斯曼同17个欧洲各国嘅议员一齐起嚟反对23条。而家全球啊，已经有78个政要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前港督彭定康他形容啊，这个23条呢就等于人权和法治锁在响个棺材度，钉落最后一口大钉。还有美国国务院首席发言人帕特尔，他呼吁我们美国主持公道，要制止香港特区政府不合理的立法。世界大传媒呢就包括了 BBC、CNN 同埋代表阿拉伯中性的媒体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亦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香港特区政府。而家啲新闻出晒嚟啦，佢话全世界都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将法律变成武器，强硬迫害民众。
以后啊，你哋香港人就同我哋啲大陆佬冇乜区别啦。唉，发梦都估唔到香港会变成咁。
梗係啦，而家各个国家都发表咗评论，话香港今次嘅23条啊，定立就係叫做快刀斩乱麻。全世界都知道，响80年代嘅时候係赵紫阳同戴卓尔夫人亲自签嘅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将呢个金融中心里面居民所承诺咗内地冇嘅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同司法独立呢，佢都要求通过呢个法保留咗落嚟。所以英国人留落嘅殖民时期嘅法律呢係允许佢存在。当董建华喺香港做特首嘅时候提出23条，即刻就引发咗50万人嘅大游行，再加上整个世界上嘅压力，马上取消咗呢个23条。跟住董建华就知衰啦，自己搵藉口落台。
我好记得啊，话俾你听啦，当时仲宣布以后永远唔再提23条。当时仲讲到明㗎啦嘛，呢个23条嘅法例啊，完全同基本法相冲突。佢可以完全唔带证件就可以搜查人哋屋企，仲可以查封佢认为係有煽动性嘅报纸同媒体。有冇煽动性由佢噏啦，总之大陆就鍾意一言堂。
大陆唔鍾意听嗰啲嘢呢就杀无赦。
嗱，我记得当年地拖头叶刘淑仪提出嚟要推23条嘅时候，当时就俾所有嘅议论同压力搞到个连官都冇得做。
23条系提到几次㗎啦，都唔成功，今次系夹硬嚟㗎啦。你睇下在2020年反送中运动期间，他们又一次提出来。当时的香港特首是林病月娥，就算他提出来都不够胆实行啦。今次是第三次啦。
所以啲人就讲啦，他而家咁够胆即刻拎个23条压落嚟，就是主要之前他已经落咗一个国安法，喐边个就死边个，其实无理关押黎智英。就是吓你香港人咋嘛，嗰个国安法呢都够晒毒㗎喇。再加埋23条，你香港人边个够胆喐啊，直情就可以无条件就降罪啦。你行緊街都可以话你犯咗国安法㗎。
冇错啦，佢就先用血腥手段吓窒你啲人。佢另外安排好一班做内应嘅人喺个立法团体度一致通过，所以就冇反对嘅声音啦。
嗱，英国外相卡梅伦他批评香港立法 冚冚声咁就通过啦。咁样直情就系损害香港人嘅权利同埋自由。呢、这个卡梅伦仲喺声明嗰度指出，有关国家安全同埋外部干涉嘅广泛定义，将会令到香港嘅生活、工作同埋经商嘅人呢系十分之困难嘅。呢啲咁嘅条例啊，仲会令到言论、集会同埋新闻自由啊，继续咁样去侵蚀，以及破坏咗香港旅行具有约束力嘅国际义务。卡梅伦仲敦促香港当局尊重基本法规定嘅权利同埋自由，维护高度自治同埋法治，并且仲要按照国际承诺同埋法律嘅义务行事。所以大陆嗰边听到咪条气唔顺咯，又话人哋干扰去内政啦。
嗱，而家世界各地嘅法律专家同埋人权组织召集人达苏沙，佢就话啦，非常之担心香港特区政府基本法二十三条自行立法，一定会影响个人自由同埋资讯流通。
嗱，香港而家嘅二十三条系引起全世界好大嘅反响。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啊，黄松年佢就话，二十三条立法系中国政府为咗将香港从自由社会变成恐惧笼罩嘅高压社会而实施嘅最新手段。而家二十三条夹硬通过，香港人将会更惨。嗱，二十三条最容易砌啲人生之欲嘅咧，就话你泄露国家机密，任何一条罪都可以话你泄露国家机密，而且仲可以加一条罪，就系不满中国政府嘅人士。呢啲咁嘅无厘头嘅定义，随时都可以玩死任何一个人。
而家有啲网民就咁讲啦。譬如饮茶啦，咁大家乜都讲㗎嘛，喺咗对鞋返到香港一着就烂㗎啦。如果隔离啱啱俾嗰啲擦鞋党听到，咁你都可以讲系泄露国家机密㗎咯。因为任何一条罪佢都可以降罪于你嘛，随佢讲㗎咋嘛。
啊，咁係呀，呢样嘢绝对唔夸张。因为佢已经失去咗真正嘅公正审判权。你想及时搵律师都冇用，因为佢决定咗响警察嘅拘留期限以内限制你见律师。
唉，从此以后香港嘅律师啊、记者、媒体冚棒都冇得捞啦。
咁仲有一啲譬如係前债案啊、民事案啊、两公婆打交啊，嗰啲都仲要啲律师嚟做下评判㗎嘛。
唉，我諗香港啲律师啊同埋打官司嗰啲师爷实行冇鞋就拎劇走啦。仲留喺香港咩？
而家有网民就咁讲，大陆夹硬压落香港嘅廿三条，可能系睇中香港嗰啲财产，嗰啲有钱佬啊惨咯，咁多家产喺香港，一个唔觉意啊，真系渣都冇噶。
咁就系啦，经济学家分析噶，香港廿三条一通过之后，香港嘅股市、楼市全部都要冧档㗎啦。你睇李嘉诚喺呢之前已经七折卖楼，而家有人话李嘉诚五折都肯卖出去啊。
恒基地产嘅李兆基表面上就话香港好稳定唔使担心，但係实质上佢啲楼盘 4.5 折就琴琴清卖出啦，搏命要套现。嗱，啱啱新鲜滚热啦，长沙湾嘅丽悦苑而家白纸黑字写明，原价嘅52折就可以买到楼啦。
喂，阿正哥，折实啲系几多钱啊？
嗱，喺长沙湾嘅呢啲楼环境系唔错嘅，佢折实154万就可以买到楼啦，平到你唔信。
而家有人最担心咧，就系香港封网络。
唉，如果一封啊，外国嘅任何消息香港都收唔到㗎喇，到时就同大陆一模一样㗎喇。
一旦同大陆一样之后，最普遍嘅一件事就係投诉无门。
嗱，现时已经通过咗23条啦，所谓人权或者你觉得唔公正嘅要上诉，以后啊都会搞到荡然无存啊。
仲争一样嘢就係网络，喺香港网络仲未封你，将来一封到网络啊，香港就变咗同北韩一样啦。你睇而家中国大陆嗰啲受冤屈嘅专门去北京去上访嘅民众啊，而家都唔去信访办啦。
哎，点去啊？ 嗰轮有新闻咪讲咯，嗰啲咁嘅公安截住上访嗰啲人嚟打，有啲咧就车到冇雷公咁远，然后摆低佢哋，边算仲有人够胆去啊？
有视频影出嚟，啲人投诉无门，就去到包公庙嗰度申冤，要求包公显灵主持公道。
一时之间，全国好多包公庙都爆晒棚，当地政府惊包公真系出现。所以呢就干脆嚟一个维修包公庙，全部唔准入。喂，我而家諗下，你哋香港系冇包公庙㗎噃。第日嗰啲人唔系有冤无路数。
哎，阿广世佬，香港虽然就冇包公庙，但系有老班庙啊。
哎，老班庙系俾啲三行佬去拜㗎嘛，都唔拉更嘅。
哎，正因为投诉无门，老班庙都照去啦，希望老班出嚟主持下公道啊。
嗱，仲有一样嘢你哋唔知嘅，上海系中国大陆最开放嘅城市啦，但系而家啊，上海有好多单位嘅名称都要改。比如讲啊，有一间幼稚园叫做东方剑桥幼稚园，而家剑桥两个字要拆咗佢，只能够叫做东方幼稚园。
梗系啦，剑桥系英国几百年嘅名校嚟噶，用剑桥呢个名咪系崇洋媚外咯，冇民族精神啊！
仲有一间叫做协和民族幼稚园，而家协和两个字拆咗去，只能够叫做民族幼稚园。
喂，协和又系法国嗰啲名嚟噶，呢个又属于冇民族精神啊！
喂，有冇咁衰啊？咁香港都要改名？
哇，香港好多地方都系外国名嚟㗎喎。嗱，佐敦道啦，伊丽莎白医院啦，维多利亚公园啦，哎，数唔尽咁多。
嗱，香港有个马屁精政协委员，佢竟然提出嚟要把维多利亚港改为习近平港。伊丽莎白医院就叫做香港人民医院，弥敦道就改为毛泽东大道。
嗱，你街道嘅改名唔系一个大问题，而家最担心嘅就系咩呢？当你香港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制度嘅地方嘅时候，就人人自危，个个为咗保护自己嘅利益，就会学到全身都系党文化，出卖身边嘅人，令到整个社会制度畸形下滑。
嗱，而家香港有啲明星呢，就未知个死字点写嘅，仲系相信共产党，有个别呢仲取消咗外国籍，直情就去咗大陆做官。当年粤剧界嗰个红线女就认真巴闭咯，喺香港上大陆投靠中共。点知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最初嗰三年啊，即系1966年至到69年期间，红线女啊俾人飞光头扫街，仲要佢乡下劳改。后嚟听讲周恩来觉得红线女仲有利用价值，咁就批准佢复出。后来红线女呢又投靠江青咯，咁江青呢就嗌红线女俾啲心机做好样板戏。到咗1975年呢，江青呢就俾咗个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佢做。后来江青啊临尾乡俾人打倒四人帮，吓死啦，红线女又牵涉在内，就是俾人整咗一餐，话佢同阿江青有密切嘅关系，冇拉佢入去同江青一起坐监。执到啦，所以话呢，帮共产党做嘢啊，冇一个有好下场嘅。呢、这个就係历史嘅教训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历史的教训，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前常委预判中共结局，学者呼吁沽售人民币。澳洲英国加深国安关系，谴责中共独裁集权和伪丢假。商界领袖云集，习近平不用李克强，计划亲自向外企示好。刘亚洲同李克强一样，习近平未来会出大事。观众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蓉。 今日是3月24号星期日，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危机，学者已经呼吁快啲沽售人民币。3月22号人民币汇率插水，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7.228， 跌穿 7.2 关键关口，是去年11月以来最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亦都连续跌穿几度关口，突破 7.26， 同样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纪录。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田向新唐人表示，人民币没有真正的经济支撑，没有强硬的对西方出口的支撑，这个贬值的趋势肯定还会继续。 7.2 现在是一个心理上的关口，实际上更大的关口可能是 7.5 甚至更低。较早前中央广播电台已经报道说，2024年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受地方债、通货紧缩、金融去风险化、人口结构等多重问题的影响。总体经济学者吴家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呼吁快点沽售人民币。吴家龙认为，中国目前麻烦的是危机一个接一个爆发，现在找方法解决恐怕为时已晚，股市汇市都可能是地雷区。他说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太大，对最后如果官方撑不住的话，官方直接放手。你回顾一下俄罗斯的卢布，俄国的卢布被制裁的时候，它一度贬值 60%、70%。1998年南韩的汇率插水的时候是直接贬值 50%。反正就是说中央银行真是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支撑汇率的话，那汇率唯有插水。吴家龙说，二月中国新年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团拜会要求共同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咁当然是信心呼吁，但是居然是由习近平亲自站台在第一线呼吁，咁就更加讲明中国现在就是存在严重的信心危机。人民币危机以及经济危机可能会演变成政治危机。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发文了，其实在中共高层亦都有不少人曾经预判中共的结局，譬如今年90岁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就在1993年9月19号听取中共江西省省委政府汇报工作的时候，提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倒台。李瑞环说原因好多好多，但是由根本上来讲，还是经济发展不到，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群众对政府不满，失去了信心。李瑞环曾经问波兰共产党最后一任总理，你们的教训主要是什么？波兰总理说，可以说是很多，但是最突出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不好好研究经济，经济工作长期搞得不好。第二点是胡乱作为，自己整自己。李瑞环向江西的高官表示，如果经济长期发展不到，群众生活改善不到，你这个社会主义迟早被群众抛弃。周晓辉说，李瑞环无意中就预判出中共的结局。波兰前总理讲的这些问题现在在中国大陆都出现，既然解体征兆已经出现，中共红船沉没亦都可能会很快。澳洲和英国政府22号严厉批评中共在香港和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以及对俄罗斯的支持。澳洲外长黄英贤和国防部长马尔斯以及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国防大臣夏博斯在南澳洲州府阿德莱德举行外交与安全对话，随后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了中共政府的不当行为。联合声明直接点名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寻常，特别提到中共舰艇最近在南中国海仁爱礁对菲律宾船只的挑衅行为。澳洲和英国部长还表示，对中共通过第23条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权利以及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感到担心，并且意识到这些法律对香港以外的人士亦都存在潜在威胁。联合声明还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呼吁中共不要以任何方式帮助俄罗斯继续战争， 并且应该说服俄罗斯尽快结束战争。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澳洲和东南亚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在南海保持克制，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到中共。中共外长王毅日前访问澳洲，20号和外长王英年刚刚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两国关系似乎并没有改善。澳英两国在联合声明特别指出中共在南海等的不当行为。本台记者黄善就事件23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他说澳洲和英国之间的这种往来，这种结盟是出于本身安全的需要在一起，王毅去卖口乖改变不到这种情况。南述进一步解释，世界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王毅去走动下并不能够改变世界局势。中共俄罗斯已经在战略上结盟，而且不单只是中共俄罗斯，包括好似伊朗、北韩、白俄罗斯和阿富汗等等，在欧亚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和自由世界对峙的这样的一个同盟。英国和澳洲他们不单只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且谴责中共在菲律宾海的那些挑衅行为，讲明由北约到美国到南太平洋的澳洲再到东北亚的日本，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对抗在欧亚大陆反自由反民主同盟的新组合。南述建议为了应付中共的霸权行为，只有更加紧密联合一切，例如澳洲和英国签署了新的防务和安全协议，有利于两国国防军共同展开行动。全球的这些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已经意识到中俄扩张对整个自由世界全方位带来威胁，所以说他们必须由美洲到欧洲到南太平洋再到南中国海再到东北亚，他们必须全部联合一起才能够抵御日益升级的威胁。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将于24至25号在北京举行，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层与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届时将会同商界精英见面，挽回外资流出中国的局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巩固共产党政权为实，令中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恶化，外商对本身安全和商业的公平的担心无法消除，注定双方都会一无所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会出席论坛开幕仪式并且发表讲话。自从2000年以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都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也都是全球企业行政总裁和中共决策者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中共国务院总理和企业代表会面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李强在去年3月上旬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随即在3月底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国商界领袖会谈。不过今年似乎和往年不同，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27号将会代表李强和全世界商界领袖会面。时政评论员古春秋对本台记者王晓表示，习近平集权连总理的事他都想做，讲明中共政局太乱，这不是什么好现象。由表面上看，习近平现在是中共最高的权力人，但是他又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现在根本就不分。表面上他们见到是中国领导人是最高级的，但是实际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到，因为一个集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他说出的说话是不可能算数的。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会议议题将会包括中国经济增长、人工智能 AI 和气候变化。美国是最大的全球商业代表，预计85位高层之中有34位是来自美国跨国公司。谢田认为习近平的目的当然是想化解这些商界领袖的担心，这些商界领袖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和中国有生意来往，他们有些实际上考虑撤资的问题，习近平中共政府想笼络他们，但是中国经济的情况非常严峻， 所以拒急于俾呢啲外资继续投资或者扩大投资，但系恐怕会事与愿违，因为实际上喺中国好似苹果，佢会继续喺中国出售手机，同时可能会继续打压华为，排挤华为嘅市场。但系中共又唔敢拒绝苹果咁样嘅产品，中国老百姓确实特别中意呢一种优质嘅美国产品。谢田判断，中共为咗维护党嘅权力地位，对于私有企业嘅打压、国家安全法同所谓嘅反间谍法等政策唔可能改变，因此高层论坛冇召开嘅价值，双方都会一无所获。佢话，所以对呢一啲外商嚟讲，佢哋或者系出于压力，或者出于面子，或者出于各种各样嘅考虑，佢哋可能会去听一听、睇一睇，但系我估计佢哋肯定系一无所获，空手而回。投资冇可能扩大，仲系会缩减，呢一点毫无疑问。其他嘅嗰啲卖产品、卖药噶、卖手机噶，实际上并唔系中共所要噶。中国希望扩大生产，带动中国出口，而不是只是向中国买产品然后赚中国的外汇，这个实际上中国并不感兴趣。今年3月15号，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旅美政治学家王君彤向大纪元透露，前空军上将刘亚洲已经被判无期徒刑。王君彤认为，刘亚洲被判无期徒刑似乎同李克强无故过身相同。另外有分析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红二代的整肃是杀鸡儆猴，而家红二代对习近平不满加剧，未来难保不出事，而且会出大件事。王君涛在青英论坛节目中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主要是靠红二代的支持，但是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就想搞独裁，他对重要部门的红二代出手非常狠，目前红二代是暂时收敛了一些，但是他们并不服气，希望有人带头。因为刘亚洲是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作为太子党，红二代在军队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军政两界声望不错，可能有人对他抱有希望，他自己可能并不想做，不过习近平听到风声，担心刘亚洲夺权，于是先下手惩治。王君涛说，李克强的例子就是这样，李克强绝对不会去做对习近平不利的事，但是习近平一定要整死他，就是因为太多人对李克强抱有希望。大纪元资深编辑石山表示，最近这两年习近平在军队大清洗，尤其对有红二代和官二代背景的人清洗得特别厉害。有人认为习近平这个做法是敲山震虎，做给中共军队这些将领看。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表示，现在军队很多人都隐藏内心的不满，但是到了一定时候会发作的，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集体发作出来。大部分红二代已经跟习近平反了面，目前习近平提拔的人不会给红二代、官二代机会，尤其是军队内部要职，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都是红二代，他们被调查或者被夺权其实影响很大，这批人的政治能量很大，所以未来难保不出事，而且一出事就一定是大件事。另外，旅美政论家陈朴空日前对自由亚洲表示，现在中共官场死气沉沉，官员集体躺平，上至总理李强，下至村镇基层干部都尽在躺平中，咁系习时代嘅必然，尤其喺20大之后。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今年1月曾经发文披露，以红二代刘源为核心嘅一批中共党内人士达成政治共识，要求习近平落台。佢认为习近平将会喺一场大危机中失势，大概系喺2024年。以上就是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